第二章，人总要自食其力的。安逸可以下床了，而且能走到街头再转回来。只不过几天来，他走到街口就不再远去。这并非他大病初愈，焦虑不行，而是弄明白短短几十米小街上的各式招牌和过往人们的打扮谈吐之后，他终于确信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广州本地人柔和的粤语，安逸基本能听懂七七八八，就连粤语名曲《纷飞燕》和其他一些经典粤语流行曲，他也唱过无数遍，只是日常对话说不出来罢了。至于江西话、湖南话，就更难不倒他。原先就读的学校和车间里的同伴中，不少来自江南各省市，大家彼此的交流没有多大的障碍，何况安逸本人极其聪明，之所以考不上名牌大学，并非他不具备这样的潜力，而是从小就喜欢机械的他偏科很厉害，而且总是受到某种深入骨髓的潜意识所支配，喜欢的事情就很用功，不喜欢的就是不喜欢，从不会花什么心机去勉强。几天来，东子和劳先生的许多不经意言行，总让安逸感激感动。他能下床的当天，东子殷勤地搀扶着他。当时安逸问东子为何说自己是他兄弟，为何救他，谁知东子惊讶了半天才低声回答，你和我在一起就是我的兄弟，我爸妈生前一直对我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积阴德的事情，何况当时我见你面善得很，感觉你就和我兄弟一样。世面平静下来，劳先生又可以出去摆摊了。听说摊子支在天子码头对面的两座商铺之间的过道上，只要是广州城没有什么动乱发生，劳先生的生意还是不错的，每天大多能收到一两块钱，运气好碰上大方的客人，一次赏个十块八块大洋的事情也曾有过。说到大洋，安逸留心了，细细询问东子之后才得知，广州的大洋和眼下全国通用的袁大头略有区别。广州的一个大洋就是一块钱，比袁大头减一到两成，也就是说十一二个广州铸的大洋只能换十个袁大头。广州的一块钱又分为十个角毫子，表面看起来是银色，可里面没什么白银。三个角子能在普通的客栈住一个晚上，一个饺子就能够到每年老店吃上一大碟爽滑油腻醇香可口的牛肉肠粉。只不过东子自己也只是听说过这种闻名岭南的肠粉，自己却没有本事吃过，因为他的月薪只是八块钱，加上各种额外的加班加点差事得到的补贴，最好的月份也就十二块收入，除去五块钱的房租，吃完饭东子每月也没剩几个子儿。安逸此次落脚秦家大院，让东子破费很多，买药买吃的花去了东子三个月来从牙缝里挤出的所有储蓄。直到前天傍晚，安逸看到东子暗里送来的一大碗肉粥，自己却跑到外面啃两个半生不熟的木瓜充饥，安逸才明白自己欠这位善良的兄弟太多太多。晚上劳先生给安逸和东子送来一包油乎乎的卤鸭掌，看到东子眼冒绿光大啃大嚼，而安逸一动不动，劳先生转念一想，含笑问道，不喜欢这种饭甜的广州味卤鸭掌？安逸天然地摇摇头，不不不先生，我只是觉得自己不缺胳膊不少腿，整天躺在家里白吃白住，心里不是个滋味，男子汉大丈夫本该自食其力，怎么能够让你们再增加负担呢？东子别急，听我说完，你也不容易，为了我的病你天天给我买肉粥，自己却偷偷啃烂木瓜和半截红薯，你以为我没看见？我心里真难受，你和劳先生的救命之恩对从没见过面的我如此仁义，这份情你叫我安逸如何报答？还好意思整天躺在家里吃白食吗？劳先生，你在广州四年了，熟悉广州城的情况，因此我想向你打听个事儿，在城里找个工作难不难？ 老先生双眉微微一震，眼里闪过一抹欣赏之色。小安子，不用这么急，好好养几天再说吧。我已经全好了。对了，先生，以后称呼我不要用小安子，叫小易或者安易都行，求你了好吗？安易诚恳地说道。老先生颇为惊讶，这小安子叫得多顺呐、自然而然还透出股亲切，为何你不喜欢？安易双手连摆，不不不，很难听的，小安子这个名字和太监的称呼一模一样，我记得电视里演的慈禧太后就这么称呼太监安德海的，恶心啊。老先生哈哈大笑，东子乐完好奇地问道，安大哥，什么叫电视啊？对啊，我也正想问你呢，什么事也休想瞒得过心细如发的老先生。安逸立刻意识到自己漏嘴了，思绪如电，连忙补救，小时候在成都乡下看戏，那个镇子的戏台垫着许多大块石条，镇里人把那个戏台叫做垫石戏台，时常有演出队在上面演戏。老先生恍然大悟，原来这样啊，巴蜀可是天府之国呀，那里文风鼎盛，千年承传，许多地名看似简朴粗陋，但琢磨起来就是一本史书啊。既然如此，我就叫你小易吧。小易，看你举手投足率真自然，待人接物礼数周详，想必家学渊源吧。安逸痛苦地说道，不好意思，街面上的招牌我都认不全，那些繁体字连起来我还能勉强看得懂，可分开来有一半我都不认识，细细琢磨很久才弄清个大概。你把招牌上的字叫繁体字？老先生饶有兴趣地看着安逸。安逸再次一愣，随即苦笑道，看着笔画超过10画以上的字我就烦，所以就叫它繁体字。老先生听完哈哈大笑，呵呵，有意思有意思啊，呵呵，你小子聪明啊，这样的概括新颖独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有这样的脑子何愁学不会呢？就拿东子来说吧，他去世的父亲在家乡就是个私塾先生，他母亲原来也是吉安城外大户人家的闺女，东子今年也是18岁，生日是老历7月初1，只比你小一个月，都是光绪32年生人。东子7岁就能够背诵《增广贤文》全篇，一手字也写得中中正正，有模有样，要不然怎么能够考得上广州民政局呢？小易，既然这样，我估计你找事可能不那么顺利，大的洋行商行雇的全都是能写会算的人，学历最低也得省城中学毕业，大学毕业甚至留过洋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啊，我看你还是找那些本地普通商铺去试试，或许顺当些，等以后把字念熟了，经验也增多了，再到那些大商行也未必不可嘛。东子想了想建议道，大哥，我们民政局的蔡科长对我挺好的，他说我的字写得漂亮也会算数，打算把我从服务队调到局里的服装厂做办事员，要是我能去的话，看能不能求求蔡科长收下你。安逸尽管心里难过，但还是对老先生和东子满怀感激。谢谢你东子，我虽然认不全报上的字，但我想用不了多久就能习惯的，你说的民政局是个好地方，我在你带回来给我解闷的旧报纸上看到还是孙先生的公子孙科任广州市长，只要你努力或许能有个好的发展前景，毕竟如今的国民政府是个新政府，说不定很快就能统治全中国，到时各种各样的人才都会有自己的位置的。至于我嘛，不喜欢到政府机关或者他们的下属机构做事，整天对着上司点头哈腰的事情我干不来，还是去工厂或者商场碰碰运气吧，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能找到个合适的工作。东子听了安逸这话也不再勉强，老先生心里却暗暗吃惊，没想到眼前这个斯斯文文的年轻人外表随和礼貌，骨子里却存在着如此傲气，所说的话顺畅流利，不时蹦出几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精妙词汇，似乎对官场也有所认识。 对如今身处逆境、实力有限的国民党如此高看，令人惊讶。细细一想，要是他没有一定的阅历和认知，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是安逸的另一方面又让老先生深感困惑。前段时间问他年纪时，他只说自己18岁，却不知道自己生于何年。老先生不加思索点名，今年18岁，生年就是光绪32年，年份生肖属马，新历的7月1号倒算就是老历的6月初1。这普普通通的话当时就让安逸听得瞠目结舌，嘴里还不清不楚地蹦出一句，说什么回到古代了，让打卦算命信手拈来、观言察色、炉火纯青的道教高徒老先生深感不解，又不知如何判断才是。三人又聊了良久，各自歇息。安逸还是坚持他那个洁癖的毛病，拿上东子好不容易弄回来的牙刷，沾上一点牙粉，扯下竹竿上的棉布毛巾，走向院中的水井。东子放下报纸，怎么也想不通安逸会把自己好不容易弄回来的牙刷叫做鞋刷。东子细问过2次，安逸都没有解释，而是歉意地笑了笑，就说到别的地方去了。其实安逸之所以把手上那把牙刷叫做鞋刷是情有可原的。这把广州自产的牙刷用粗糙的塑料和满是杂质的有机玻璃做笔，前端钻开3排小孔，绑紧3排毛刷，毛刷部分是用整齐的马尾制成的，活脱脱就是一把小号鞋刷。安逸没有解释为何称之为鞋刷，是因为他知道这把牙刷的来之不易。报纸上虽然有美国产牙刷的广告，但是一把牙刷的价格就相当于东子3天的工钱。东子能够为他买来这一把本地产牙刷和一小包碳酸钙牙粉，已经让安逸感激不已了。夜已深，安逸还在向东子请教广州城的工商业布局，得知几家工厂绝大多数都是家族成员自己经营的小作坊之后，安逸暗暗把就业目标转向商业领域。广州自古就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历史悠久，在全国都名列前茅，工业反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武汉、南京等地比起来差距不小，因此在商业领域寻找机会要多一些。打定主意，安逸志得意满地沉沉睡去，哪里预料得到自己在即将开始的就业道路上遇到那么多坎坷。